各位同学，我们在318页。那么这个大段落，我们上次有说过，总共有10个还是9个问答。所以呢，关于微视啊，这个理，我们需要比较耐心的看一下。那么上一次说到的是第4个，就是在318页中间的地方。那我想这个可以稍微复习。第4个问答就是倒数第5行。此唯识性岂不亦空？那么大家要很清楚的记得，空这个字啊，原来在梵文巴利文它确实就是指没有，这个字字面上确实指没有，但是到后来的这个字啊，就不完全是这个含义啊，是这样的。为什么呢？比方说我们说我空法空啊，它不是指字面上说没有，它有含有没有什么东西啊，这我们说法我空或者法空啊，它不是字面上说没有我或者没有法，它是指呢没有什么样方式存在的那一种我，或者什么样方式存在或不存在的那样的我，所以等于说加了一些对它的一个进一步的修饰。是这样的，那么所以这里地方很明显啊，刚刚讲此唯识性岂不亦空？如果这个空这个字啊，只是表示没有，那当然不符合这里说的意思。但是对方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提问题的对方啊，假设啊，有这样提问题，那他有时候是以这样子的意识底下的空来发问的。是这样的，那么在中边分别论呢、这两个颂文也是一样，也有这样的一个角度。可是更重要的就是刚刚讲，这个是含有什么样意思底下来讲的空，是这样的。那此唯识性岂不亦空啊？这个空就不是一般讲的哈，这样的。那回答就都不是的。那再进一步问为什么，就是回答就非所知故，就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唯识性本身呢、并不是我们所执着的，虽然唯识性也有虚妄的这一个层面，是这样。那么如果是指虚妄的话呢，那是指遍计所知，是吧？是这样。那这个遍计所知是需要被破除的，但是这里也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回答第4个回答说不是所知啊，这个正确的真实的唯识性啊，那不管它是世俗的或者圣意的，这个并不是我们执着的内涵，所以也不是要破斥的内涵，所以就不要说它是空，这样子的。倒数第4行呢，回进一步的回答说唯一事变啊，妄执施法理不可得，所谓法空。那么平常我们讲一就是随顺着对方的意思讲的那个空啊，那我们这个空是指那么就是遍计所知的部分呢、遍计所知呢，它原来也只是最初啊，它的所依啊是当然是唯识所变现的，变现的，然后进一步就在这上面呢执着，然后忘错误的加给他啊，那一种这里讲的妄执施法，这个确实是完全没有的啊。这里讲理不可得，所以啊，我们说它是法空，所以这个空这里是就是刚刚讲一般意义下的。就是没有这样的错误所执着的施法，没有这个的。然后呢，非无离言政治所证唯识性，说为法空。法空这两个字啊，在这里的应用啊，不能拿来应用到唯识性，不能的。为什么？因为这个法空完完全是指一般意义下的，就是没有那样的法。唯识性当然是存在的，唯识性并不是错误执着出来 我们希望增加上来的。所以这里说非无并不是就没有点点点点点点而说法空，是这样的。所以唯识性不能说它是空，记得这词的意义是一般性的没有的含义，不能说唯识性是没有啊，是这样子啊。那但是这句话还有个重点，既然非无点点点点啊，那我们可以倒过来说，就是有。那有什么？有这个离言正智所证的唯识性。那么我们常讲很多遍啊，在无分别智弃悟这个真理，或不管是它是空性也好，唯识性也好啊，当下。我一直强调不是没有这个内涵，不是没有这个所证得的内涵，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修行没有任何意义啊。只是在那当下是没有办法区别人所，所以在那当下也没有任何言语可以去指称，就这里讲的离言正智。正智当然就是讲无分别智，是离言的，因为无法区别人所。当我们无法区别人所的当下，你的语言是用不上的，语言一定要有人所作为它根本的基础，不然你怎么去说这个是桌子那个是人，这个都有个区别性在里面了。这个语言的最根本的一个假设的前提是这样的，它隐含在里面的。那么在这当下既然不能分人所，所以说是离言，就是这样子啊。好，那所证得的这个唯识性呢，是有的，是有的，由于是有，我们才可能从凡夫变成圣人了，或者说从凡夫转为圣人，是这样的。那这个证得的这个智慧也是有啊，这样的。站在当下虽然不能区别人所，但是你离开了那个当下，那个智慧就会发生作用，所证得的真如就好像曾经看过的这样的啊，它不会丧失了。所以这个成为圣人的，它不会再变成凡夫。那这里也很重要啊。好，接下来说倒数第三行，此事若无啊，便无熟地。熟地无故生地无，那我们上次都稍微说过了。这个唯识性啊，现在又在讲这个事。这个事是说唯识性也要建立在一般的事。这个一般的事你不能再说它是没有。一般的事呢，以及它所变现出的见分相分啊，就是以及没有被执取为独立于事以外的能所。那个都有的。那这个318页倒数第三行中间，此事若无便无说地。一般的事啊是依他起，如果他没有，那就不能建立说地。然后说地无故真地亦无啊，这我们上次说，那么真俗相依啊而建立故，这个圣义地也就是真地也就是第一地啊，和世俗地是互相依赖才能建立。这是就建立的角度说，但是就存在来讲也是这个关系，存在上也是这个关系的。就我们以前常讲的桌子跟在桌子上面所显露的空性，或者在桌子上面所显露的法空，或者所显露的无常性等等啊，它也不能独立存在的，就是不能离开桌子啊，不能说桌子的空性是在桌子以外，那桌子是桌子，桌子的空性是除了桌子以外，这是不可能的。那接下来波无二谛是二取空，最后的一个最严重的错误啊，就是二谛都不能建立，这样的空啊是二取空，所以唯识学也非常的小心这件事情。所以不管唯识学讲的这个空不空啊，就是要建立中道， 建立中道的话，它的空啊，就是正确的空，是恰到好处的空，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可能会想，这样的空到底跟中观般若阿含经讲的空一样不一样？这个你们学习的佛法有一段时间，自己要有能力去思维，然后去思考他们为什么是一样，或者为什么是不一样，这样的。然后你自己想想看，这个一样的理由比较对，还是不一样的理由比较对？你想想看。那么在中观般若啊，也非常的小心，一再一再的说啊，这个空性如果没有建立在一些前提的话，那会变成就像这里讲的断空啊，二取空。比方说龙树菩萨在大智度论里面一直强调有一句话很重要，叫做性界无机。我们常常讲的性界性证哦，性跟界没有打好基础，性界无机。然后呢，妄想要取一个空，这种空绝对不是正确的空，甚至是不可能的，就是这样。但是我看很多学佛的人，有时候也是有偏差，就是这样。那么不管学很多的经论或者教理啊，你去看他们的这个内心跟言谈举止，还是可以看得出来啊，到底他的建立的基础有没有建立在性跟戒，还只是忽略这个部分，想要在这个不要这个基础上，就是一般我们说的不要一楼二楼三楼啊，想要找一下子想要有最高的，这样的人都很可惜啊，到最后他一定会发现完全是落空，这样的，就是因为没有建立在熟地这个基础上。另外还有一种人，就以前我们在补充那个慢呢，也有这个原因，就是很多人他就是自以为他自己如何如何如何，可是整个周遭环境或者跟他有点认识的人去看看过去，其实都不会觉得他所说的自己如何如何是真的，可是他总是觉得自己是真的，然后你很难劝他。这种人很多，不仅仅是学佛的人，就是世界上很多各式各样很多人这样的，都是很可惜的。那这个二取空啊，在佛教里面非常担心，因为这样的堕入这种空，这种人他们也不是笨蛋的，你很难劝。诸佛所为不可治啊，连佛都不一定有办法来解决他的问题。当然我们都知道经论上有一句话很有名啊，就是宁愿执着有，如这个须弥山，但是呢不愿意执着空啊，如戒之许。因为这个空虽然量那么像戒指那么小的量啊，可力量可是很可怕。执着有，至少他还知道有善有恶，有是有非啊，有这个有惭有愧啊，他还懂得就像我们说的这个那个六祖慧能跟这个神秀大师那两个寄送一样，就这样的。就在有的这个层面上虽然不解脱，但是至少还在人天善业上面会努力。但是一旦执着有啊，连这个都破坏的话，将来堕入地狱这个是很不容易解决的，是这样。所以我们也都知道佛经论上也讲，这佛说一切法啊，或者我们佛说空，目的是要对之有。那是你进一步执着空之后啊，那要用什么去救呢？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最后这一行，因知诸法有空不空。所以唯识学说空跟不空啊，一定要很清楚明白它的含义。如来藏或者是强调我们一般讲的这个真心啊，像楞严经之类的，也要明白啊他说的空跟不空的含义。举例子来讲，大乘起论里面讲很清楚，这个我们先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如来藏的思想，但是他解释，他说有空如来藏也有不空如来藏。什么叫不空如来藏？就如来藏里面含有 种种的清净功德，这个功德你不能说它是空，这个是这个意思的。那么这一种不空如来藏有没有跟缘起性空有冲突啊？这个很重要的课题。有一些反对如来藏的，不喜欢如来藏，他就是说你们这样讲跟缘起性空有冲突啊，到底有没有冲突呢？我一样唯识学讲空不空到底跟缘起性空有没有冲突呢？先要明白人家说空跟不空是什么含义。那么含义不同，你还是要套用原来的，这就不一定是对的了。至于这样不同的含义，用这个词汇可不可以呢？但这个在印度他们已经这样用了，就是这样子。虽然在印度啊，这个从印度佛教史来看，其实这几个大的思想互相之间就维持这种保有这种思想的这些人哦，这些尊者论师们互相之间呢、啊，也是有这样的，不能说是争论啊，但是互相有一点觉得不一样，有觉得不一样是这样的。那唯识学他就是这样说的，由此持尊说前二颂啊，所以这个中边分别论呢、啊，我们在这一页还有上一页的后面呢、啊，所说到的那两个偈颂。就是说明的什么样的情况叫做空，什么样的情况说是不空，就依他起不能说是空，缘生时不能说那是空，因为这空的含义是指完全没有的意思，完全不存在的意思，就这样的。那缘起性空其实它是指它的空的意思就是没有自性的意思，依他起也是没有自性，缘成实性也是没有自性，所以他们也是性空的，依他起也是性空，缘成实也是性空，连片计所知也是性空啊，是这样的。片计所知在唯识学说它是空啊，它是这个空是指完全不存在，完全不存在的片计所知也仍然是缘起性空，因为中观学的缘起性空可以应用到一切，连我们的错误执着的无明，就是刚讲我们希望加上来的，比方说这个桌子，这个我眼前这个东西啊，它从来也没有说它叫做桌子，我们加给它桌子，这个当然也是缘起性空，这个是片计所执，这种是不是很严重的片计所执，但是仍然是缘起性空的，即便是我们加给他，不是他本来就有的，也还是缘起性空。所以唯识学的这个三自性，从我们卷七啊这个地方开始，一直到整个卷八，都会有关联，乃至讲这个就是四种缘呐、啊，六种因，四种缘，五种果，其实都涵盖在这个三自性里面，在讨论的，一直到卷八都在讨论这个。那么从见九啊就开始讲到修行，修行实际的过程，所以要一直到那个地方啊才会更明白实际上修行的这个应用跟状况，所以一直到卷八还是在理上面讲的多，是这样的。好，那以上这个是第四个问跟答，接下来第五个最后这一行最下面，若诸色处亦视为体，何缘乃是色相显现？点点。第五个问呢、啊，其实也没什么难懂，仍然是大家很不容易体会。这个我们一般说的这个色法，这个外在的存在也好啊，我们自己的色蕴也好，等等，就是他们问你说，如果他们是色，其实他们是以色为真正的自体。但是这意思是事所变现的、这句话我要做个补充。以前我们学唯识的时候，有人说一切都是唯识，这个心内的、心外的、自己的无蕴、外在的这些存在都是唯识，都是在事里面、有人这样讲，都是在事里面，就是这里讲以事为体。但是这种讲法呢，如果站在第八识那是没有错，可是你站在第六识，你这样讲就有点 可能会得到会有一些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呢？有人就举例子，你说外面存在这个桌子是在你的室里面，那我把这个桌子打一打，呵呵，那你到底有没有感觉？你说你有感觉，这也是有点骗人。那你说你没感觉，那你怎么能说这个桌子在你室里面？就是这样啊。那以也就是这里讲意识为体，也是以识为它真正的体性。要这个要这样说，就是说它是第八识的变现，第八识的香氛啊等等。但是你说都在识里面，其实说里面已经有点问题，识没有什么空间性。你要说里面，我有时候说里内跟外，那是这个不得已说的。因为刚刚讲是没有空间，你怎么说内跟外？内是指说这个是它的变现，它的体性所涵盖的范围，只能这样说。这里也是这个意思哦。啊，是这样的。那因为也有人解的唯识学说，那正如我以前说的，有人也把唯识学理解为说，你可以用你的识变现出一个东西出来。那他们就问，那你现在变成？在我面前变出一个什么东西出来，你变不出来啊！啊，所以唯识这个字很容易引起细微的这个错误的说法，就有语病的说法，这个都要小心的。那现在说，那既然是这样哦，这些外在的色也好，你的色蕴也好，都是以识为它的字体，以识为它的真正体性。那么何缘乃是色相显现？那为什么以什么原因呢？它显现出四色这个相貌，色法的相貌，色法相貌有它色法的特性呢、啊？而且呢，一类这桌子呈现出来还是桌子的这一个特性，它不会变成水，不会变成火，还有建筑啊，还有香絮，那你怎么解释呢？怎么解释呢？啊，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们如果不看答案，自己会不会可以给答案？现在的回答：名言心许，势力起故。那这个是在这个到底是在回答什么？其实他在回答那个四色相显现，就是我们常讲，你不管你看过去也好，或者用手摸也好，或者你用耳朵听也好，我们总觉得它是在外面。而且也确实觉得认知到他是这里讲了四色相显现，一类兼助相续。问题是这一些部分对一般人来讲是以为这是事以外的，就桌子会一类兼助相续，这是桌子自己的体性嘛，跟我们事有什么相关呢？可是唯识学的回答是彻底来看，从无始彻底来看呢，其实我们之所以有对桌子是这样的认知啊，还是来自于你的事，来自于这里讲的名言心习的力量，是这样。那我们会想，真的是这样吗？你们想想看，这个名言心习呢，加上过去无始来的我们的第八识、我们的第七识、第六识。那么一向我们确实就是总觉得这些东西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以前有说过，这个前面的几个问答里面有说过，如果桌子真的就是这个样子，那谁来看都是这个样子，任何的众生来看都是这样子。问题是不是啊？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同样的水，我们看过去怎么样也是觉得它是水。问题是恶鬼看过去不是水，天道的天的看过去不是水，虽然对我们来讲有点难以了解，可是这是事实。还有呢，比方说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桌子、墙壁好了，地板好了，我们总觉得它是很坚固的，我们总觉得它是不可穿越的，可是实际上确实可以被穿越啊。总之这个回到这个答案本身，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还是不离开事的这个累积的经验，然后这个经验里面有 我以前说的有共通的部分，就是因为有共通部分，我们总觉得它就是这样子。另外那个不共通部分，我们有时候还会想啊，这大概是我自己的习惯吧，业力吧，所以才会有种种的这个喜怒哀乐的这个反应，因为别人不一定有这个反应啊。我们可能自己对自己的这个部分不共通部分还比较容易接受，这个是唯识所变现。对于那个共通的，我们一般不容易觉得它是唯识所变现。但是这个共通只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业力，是这样的。好，所以这个意思就讲明言欣喜。那明言欣喜就是过去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动念。明言字面上是有语言啊、冥想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啊，这是粗糙的意思。细微的说，你对他有一些任何的分别心，这个叫是这个就已经有明言。你有任何分别心，就刚讲有能所，当下就有明言。不管这个明言是细微的、粗糙的，是中国的语言或者外国语言，是这样的。这个明言甚至不一定需要有语言，也不一定有概念，这个很细微的。那这个呢，真正来讲是这个东西的力量，所以我们才会觉得这些色法是这样这样这样的。然后呢，第二行与染净法为一处故，那么这一个明言心许的力量啊，同时也是一切染污清净的它所依的。那么这一点也可以让我明白啊，这个色法之所以是染污或者是清净，也不是它本身，不是它本身，就是这个名言的。我们在名言的这个习惯里面、活动里面呢，简单讲就是没有第七识的染污的话，或者说有第七识染污的话，那么所呈现的是所变现的色法，那就是染污。是这样的，这个一般我们以为色法好像没有善恶性质啊，但是确实来说是有的，但是这个有不是它本身有，是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所它受到这个影响是有的啊。好，那我们再看啊，为此若无应无颠倒。好，这八个字很重要。就是刚刚这个名言心许啊，那么我们总觉得它是这个在外面，然后是色相显现等等啊。如果连这个都没有的话，那就表示说我们是正确的认识的，就因无颠倒，是这样的。那便无，那当然如果因无颠倒的话，就也就无所谓的杂染跟清净，是这样的。那么因无颠倒，便无杂染，亦无净法。那实际上这个名言熏习就也是我们前面讲的，这是虚妄颠倒，或者我们说的虚妄分别，是这样的。那虚妄分别就是依他起。是故第三行，是故诸事啊，亦四色现。那么这只有两三行啊，我们要去体会这些色法还是不离开四的变现，特别是第八识，这个是我们很难直接体会到，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如有颂言，这个颂是来自于色大乘论啊，很有名的一个颂，乱相即乱体，应许为色事即与非色事，这个有一一对应哦。乱相就是色事，乱体就是非色事，是这样子的。那么乱相，所谓的色事是指本来这个，通常我们讲眼耳鼻舌身呐、啊，有色的根所变现哦，所活动的这个事啊，也可以被叫做色事。当然，这个色如果是指眼根所对的话，也是可以这样的。总之这一些啊，不离开这一个刚刚讲的是。那乱体又是什么呢？当然乱象就是呈现出来的，刚刚讲这些色法 种种的显现了。至于它的体本身，那个是色。那这个非色是特别是指第六意识，乃至第七、第八，这个都算非色是。是这样的，这不是说这个色本身是色，不是这意思，是说对应的，它的对应的。好，若无与亦无，与亦无。这个若无就是这里讲的色识跟非色识啊，这两个的任何一个没有的话，那么另外的这个与是指另外的那一个也不能存在，是这样。所以乱象跟乱体啊，也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这样的。那这个是第五个问跟答，是这样。到这里是第五个问跟第五个答。再来第是第六个问跟答。第五行，色等外境分明现证，限量所得，宁波为无。那么这个问题跟前面有关联的，就是他们甚至说色法这些就是外境嘛，这明明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子，那怎么可以说它是没有？我们的回答啊，第五行的下面，限量证实不执为外。这个回答很好，也很正确。